我要给大家考个题目啊，很多的诗歌都是从圣经里面脱胎出来的。那么这首诗歌，大家知道所根据的主要经文是什么吗？这里第一节说，主用各样方法炼我像金金，这句话哪里出来的？用的人们知道吗？我把答案告诉大家，在约伯记里面第几章啊？23章，我们看一看好不好？约伯记第23章第十节，约伯记第23章第十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这里约伯说了一句话，他知道我所行的路，这个他是指着神，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就看见，约伯是在受试炼中间，他讲出这样一句话来。约伯记很多的话都不能听啊，约伯记很多的话你看见他满口是抱怨，但是这句话却是他在抱怨中间给自己所找出来的一个理性上的探讨而明白，让他在一些痛苦中间得到暂时的盼望和安慰的力量。其实我们许许多多人读圣经，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因为人生的道路的地上是充满了试炼，许多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我们所遭遇的到底是什么。因此当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灵里面也和约伯一样，在盼望在绝望中间，在黑暗中间，暂时好像得到一个理性上的帮助，叫我们有目标有盼望，也许能更多忍受一些试炼。所以写诗的人，写诗歌的人，刚才我们看见他就从这一节灵感里面写了这样美丽的 诗歌。我自己很喜欢这首诗歌，从前也不知道是从约伯记里面出来的，只是觉得唱得很好，而且我也相信许多的人在这里得到了帮助。他炼我像金金，也可以说到当我们所受的试炼，在我们身上所受的试炼是有目的的。不像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不像那些没有信主的人遭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或者是逆来顺受，或者是反抗挣扎，却不知道这些试验在他身上有什么盼望，有什么结局。只有一些大智大慧的人，或者他们说盘根错节，叫我们能够立气，讲出这样有名的道，有名的名言来。但是基督徒不一样，最没有知识，最没有学问，最没有任何聪明的人，当他顺服在神的手里以后，他也发现他所受的苦是有价值，是有益的。做事的人说，受苦是与我有益，因为我们受苦之后，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积极的作为，受苦的结果跟受苦的经历可以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有些人他在受苦的经历里面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是有些人受苦的时候，你看见那些受苦好像是一种试炼的过程，而叫他身上产生金金一样的见证。我们的神不是要叫我们受苦而他欢喜，我们的神是非常慈爱的，但是为什么需要受苦呢？我们的神是非常有智慧的，为什么他不能引领我们趋吉避凶呢？我们的神是非常有权柄的，为什么他不能安排所有的事情叫我们一生行走的坦途上面呢？因为要在我们的身上，神要得的一些东西是他没有经过别的事情，是他不经过试炼而能够得着的。所以约伯在一些痛苦的时候，在经历他个人最最难为的时候，他发现这些真理。其实我们今天读约伯，我们心里是好像很遥远的时候，但是如果你看约伯的故事，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是那样遥远。约伯的故事今天还发生在成千成万的人身上，许多基督徒受苦， 我就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一个相当好的朋友，他也是一位弟兄，但只是一个挂名的弟兄。他虽然家里面是信主的背景，他的母亲很爱主，从前他住在日本，他的母亲在，他的父亲在日本行医，他的母亲是位非常敬虔的姊妹。但是我们这位弟兄却是无所谓，马马虎虎。你说他对于圣经的知理知识道理懂得多少，也懂得不少，但是在他的身上，说的轻一点，根本就没有生活的见证，你更不要说在他身上有任何精进的作为了，没有，完全没有。他告诉我，这位弟兄告诉我，他个人生命最大的转机是什么？两件事情，一个是他母亲不住地为他祷告，另一件事情就是当他的母亲快要临终的时候所经过的那些苦难，叫我们弟兄眼睛开了。他以后对我们见证，当他的母亲在接受那些痛苦，他母亲是生的是 cancer， 却没有一点点的抱怨。而当他在病中的时候，他所挂心的是他儿女的属灵的教育，是他一切在主的面前所有的侍奉。当他接受这些痛苦、压力、难处、打击，他的心里面却充满了柔和、安详、喜乐、平安。这件事情叫我们这位弟兄看了以后非常的惊讶，是他自己的母亲并不是没有痛苦，当 cancer 发作在他身上侵蚀他的肉体的时候，不是没有痛苦，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他的母亲能这样子的在神的手中，在主的路中却安详，没有任何的挣扎。弟兄姊妹们，他就看见一个基督徒他有的信仰，不是仅仅叫他将来有一天能够避免神的审判而进入天堂，在神永远的福乐里面。基督徒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在地上苟延残喘，不是这样，而是看见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因为接受神的话语，因为明白他人生的目的，而叫他许许多多那些渣滓经过受苦的时候，因着软弱而被除去。所以神的工作在人的身上，有些时候好像红炉，好像烈火，为什么？为了要烧去渣滓。炼金炼银，今天我们没有看见过什么叫炼金，怎么样炼银，我们只有在化学课本里面读到炼金要高温，为什么？因为金的熔点这么高，在它融化以前，许许多多的渣滓都已经烧尽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主这样说，他说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坐下熬炼利未人，如同熬炼银子。他不是站着熬炼，因为要很长的时间，他坐下熬炼。神有极大的耐心，为了要叫在我们身上的生命彰显出神的荣耀来。一个人里面要有金子才能够接受熬炼，对不对？他说是完全是渣子，炼他做什么？如果一堆泥巴，没有人会在那烧一堆泥巴，说烧烧烧烧，那是异想天开的炼金术啊，点金属了，要把东西变成金子，不好，不是很好吗？必须在这里面有金子，才能够炼出金子来。我们里面有什么值得宝贝的？在我们肉体的里面，事实上是一无良善。那么神炼什么呢？神所熬炼的，是他当初放在我们里面生命的。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保罗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神所要的是宝贝，所以允许许多的灾难、痛苦、压力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道理上知道，但是我们常常觉得受不住。人在接受试炼的时候，头一个反应是拒绝。很少有人当试炼来临的时候，他很快想到哦，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很少人有这样的领会，所以头一件他遇见试炼来到的时候，他就逃避。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遭遇的试炼是什么？约伯所遭遇的试炼是什么？ 从约伯记的故事发展，我们可以领会约伯的试炼是什么。从外面来看，他头一个损失的是他的财产，牛羊骆驼。有一天他的仆人，他的儿女们在外面放羊牧羊，他的仆人忽然回来报告说，加勒底人分出三队下来，把他的财物都掳去了，骆驼都掳去了，牛羊都掳去了。你知道约伯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人，怎么知道富足？因为他的财产非常非常多。当时他们计算财产怎么计算的？7000只羊，3000只骆驼，500对牛，500母驴。今天我们，你拥有多少东西啊？我一匹驴都没有哈。也许弟兄姊妹有很多房产啊，也许房这里房子好的，我听说有6000-7000尺的，值了几百万。但是你晓得，约伯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人，他有这么多的财产，7000羊，3000骆驼，骆驼到今天还是蛮值钱的，在沙漠里面比坦克车还要好一点。弟兄姊妹们，假如这些财产你换了地位跟约伯比较，有一天忽然一阵，不管是地震也好，火灾也好，都烧光了啊！我假设你没有保险啊，我想人没有那么愚昧，一定保险，这里还卖地震险，对不对？假如有一天都烧光了，忽然有人报告你在外面，或者说今天有一个大灾难来，你的房子房产全没有了啊！不仅你在 Sound Oak 的房子，在 Hollywood 的房子也没有了，在 Torrance 的房子也没有了， Palos Verdes 都烧掉了，你什么想法？Oh no, 拒绝否认，不可能，这样的灾害必不临到我的身上。但是事实上发生了，约伯就这样发生了。今天很多人他有 job security， 他在这个 Hughes Aircraft， 他在 IBM 一做做了25年，马上就要退休了。忽然有一天上面的老板想，这个人退休啊，退休金拿太多了，我早一点给他找个小毛病把他开革了好了，开革了。你怎么感觉 job security 没有了？我遇见一个弟兄，他已经真正是已经退休了，他的工作已经从好几年前就预备计划好了，从一个礼拜做5天减到3天，减到2天。这个弟兄是个很好的弟兄，为了要侍奉神，但是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他的准备的这些财产忽然遭受损失，所以他不能退休，72岁重新再开始，一个礼拜做6天。你所有一生筹算的，一生经营的，忽然一夜之间归为乌有，你怎么样感觉？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说的试炼，物质的试炼，财产的损失，这是实在的事情。神至少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保险，我们的保障不在这些看得见的事情上面，这不是我们的金金。有些人一夜之间从百万富翁变成了无名小子，一文不名。如果你做股票，有这样可能啊，对不对？约伯又遭受什么样的试炼？以后过了一天，他正在说话的时候，还没有一天呢，忽然仆人又来了，他说：“你的儿女都死了。”怎么可能呢？他说刮来一阵风，狂风从旷野的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我一个人逃脱。我们有一位非常爱主的弟兄遭遇了大的灾难，那一天龙卷风袭击那个城，他正好开车出去送儿女学钢琴， 就在他停下来的地方，龙卷风跳的那个地方，他开的一个 van 整个的被卷起来二十几次，他也搞不清楚。等到他掉在地上的时候，他头一个清醒过来，去找好他的儿子，找他的女儿，他最爱的儿子，送到医院里已经没有救了。女儿在医院里躺多少天，许多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感谢神神保守他。但是我们的弟兄所遭遇的痛苦，没有人能够了解。我们的弟兄所遭遇的试炼太大太大，但是感谢神，当我们弟兄灰心绝望的时候，他并不一口得罪神。他虽然灰心软弱，很多的问题问起来，像我这样侍奉神岂非枉然吗？像我这样侍奉神为何还遭遇这样的灾难，这样的祸患？我特别敢去看他。当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实在是心里面也是难为。另外有一位姊妹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她一面说一面哭一面问周弟兄，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位弟兄从里到外真诚的侍奉神，为什么遭遇这样的患难？约伯也是这样，圣经里面说他行为正直，远离恶事，他敬畏神。我相信圣经里面形容的是正确的，并不是过甚其词，也不是特意要标榜什么，而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可是约伯还没有炼净产生金晶，撒旦就说，你祝福他嘛，你给他那么多赏赐嘛，当然他爱你，当然他是敬畏你了。所以这些无论他的财富，无论他的儿女，都不是约伯的金晶。弟兄姊妹们，我们遭遇许多的困难，许多的痛苦，许多的难处，当神允许撒旦下手剥夺的时候，神只告诉撒旦，你不可以伤他的性命，除了这些之外都是他允许撒旦剥夺的，我们不能明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我们思想里面神所热切要得着的，跟我们所想象的神的祝福是两回事情。约伯伏在神的面前说什么？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并不以他的口犯罪来得罪神，也不以为神是愚妄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第一个阶段，当约伯接受到这些痛苦打击的时候，他藏于我们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在那里受不了，在那里抱怨，在那里顶撞神。约伯没有，约伯已经比我们高了很多了。但是稀奇的这件事情，约伯这样子不以口犯罪，神并没有叫人看见啊，约伯了不起，大家都来称赞他，没有。在他周围，他的妻子却厌恶他。约伯的灾难没有到这里停止，有一天撒旦又在神的面前兴风作浪，神允许，所说的话还是一样。撒旦对神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了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神就接受这个挑战，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的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为什么？又痛又痒，只好刮一刮。
这里他那个时候没有 Benadryl。
约伯所遭遇的痛苦，弟兄姊妹们，一夜之间你的健康可以离你而去。
我听说很多人得 cancer 死掉，60%的人是先吓死的，还没有等到 cancer 真正发作，他已经崩溃受不了，已经看见说是挡不住。你可以一夜之间失去你的健康。约伯拿瓦片刮身体，刮他的伤，连他的妻子也起来反对他，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那么弟兄姊妹，基督徒们，当我们在接受试炼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维持在神面前一样的敬虔，一样的爱他，一样的侍奉他？约伯的妻子就是给他这样的挑战，你当面弃掉神吧。到后来约伯记给我们看见，约伯的妻子甚至厌恶他的口中的气味，换句话说，约伯身体不好有口臭。我们可以一夜之间失去健康，但是我们的精精是什么？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老弟兄讲得很好，他说感谢神到现在还赐给我健康，我什么都不比人强。他住在一个老人公寓里面，他说感谢神，我的儿女对我非常好，感谢神我今天身体还健康，我要侍奉神。所以他每个聚会都来参加，这是他知道侍奉神最好的办法。弟兄姊妹们，约伯所说的试炼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还都是外面的，他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来看他。我们需不需要朋友啊？当然需要，当然需要。我们的痛苦就是朋友不够多呀，朋友也不够真诚呢。那这三个朋友从远处结伴而来看他，是他的好朋友。他们三个人起先也是想要来安慰约伯的，真的是要安慰约伯。但是等到他们在约伯面前，你知道，他们三个人坐在约伯面前，七天七夜不讲一句话，因为不知道怎么讲。也许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常常去医院里面看望的，就懂得他三个朋友的心情。好些时候我们没有心理准备，到医院一看，这个朋友啊，这个样子不会说话了，不是他不会说话，你不会说话了，你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了。约伯的朋友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极其悲伤，坐在他的面前七天七夜也不对约伯讲话，他们三个人中间也不讲话。其实我说呀，这是最好的看望，他们不说话比说话还好一点呢。终于有一个人等不住了，谁呀？约伯开口。这个有人安慰他的时候，他里面的一些防线都开始崩溃。你知道约伯这个人是非常自持的，非常庄重的，他能够非常保守在人面前的一个 image。 等到他的朋友来看他，他也知道他们同情他，他们同情他。过了七天，约伯忍不住了，开始就咒诅自己的生日。什么意思？我巴不得没有生在地上还好。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灾难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认，然后我们是躲避，然后我们是埋怨自己。他说我不如生在地上，不生在地上倒好，还要埋怨别人。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孩子，因为我太太生他的时候，生老二的时候差一点血崩，所以我的孩子小的时候 非常自责，觉得说如果不生我的话，妈妈的健康一定好很多。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约伯就开始咒诅他的生日。你看他的问题不是外面了，他的痛苦跑到里面去了。在这些痛苦里面，你看约伯所说的话，他的言语好像风暴一样，他的言语一层一层滚滚而来，话就挑动更多的话。你知道约伯在自己讲他自己的痛苦的时候，他的朋友受不了，为什么你对话这么多，为什么你那么啰嗦，为什么你这么唠叨，为什么你这样自以为意啊。所以他的朋友就开始起来定罪他。那我们中间去看望的弟兄姊妹可小心啊，你看望看望不要到最后去定罪你所看望的人啊，常常这样。约伯就开始讲他自己是如何的公义，他在神的面前持守这些纯正，他不能明白为什么他遭遇这样的事情，他也不敢跟神抵挡。但是当他对朋友讲话的时候，他里面那种自以为意的态度却表露无遗。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要试炼我们。诗篇139篇大卫的诗就在一个非常安详的灵里面也说到神的试炼，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这是大卫的话，因为大卫是一个有神的光的人照在他的心中。约伯却还没有，他自以为意的结果引起他的同伴非常大的不满。他的同伴就跟他辩论，辩论的重点是什么？辩论的重点，你一定有罪啊！这是传福音的第一信条，你一定有罪。我们传福音啊，很多人说一定要把对方讲到你是同意，你是罪人，所以你还有救。哦，很多人听了受不了，约伯也受不了。约伯几口跟他辩论，我没有罪，我没有罪。辩论到最后啊，是人身的攻击啊！我比你还好一点呢。他对同学说，约伯也受不了。约伯几口跟他辩论，我没有罪，我没有罪。辩论到最后啊，是人身的攻击啊！我比你还好一点呢。他对同学说，你也不如我呀。辩论并没有带进任何的供应、生命、安慰，什么都没有。就是发挥人的口才，在这里你要如果学辩论的话，赶快去读约伯记。我保证你最挖苦最刻毒的话都可以读得出来，而且真是那个话讲的那么有趣啊。从前我就觉得我自己没有口才，因为每次我跟我姐姐抬杠的时候都抬输掉，可惜我那时不知道约伯记。那你看这里面讲的话有很多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的重点弄错。一个人受苦不一定是因为他的罪。弟兄姊妹们啊，当我们遭遇各样痛苦打击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晓得为什么我们有这样思想，我们觉得见不得人啊。很多时候我们有错误思想，一定是我里面有什么隐藏的罪，一定是我里面怎么样得罪神，所以神不与我同在。让我告诉你，当你接受试炼的时候，是因为神看见在你的里面有金子，是因为你有生命，神才肯让你受这些试炼，为了要叫你知道，他早就知道，要叫你知道神所宝贝的是什么。这个金子将来要建造新耶路撒冷，贴在金墙上面，或者在新耶路撒冷街道上面，金金构成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受很多的试炼，受很多的痛苦，神为了要叫我们看见什么是神所保爱的。约伯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啊。你知道约伯记是话是真是多呀，一个回合，两个回合，三个回合， 四个回合，五个回合，他们就一直的辩论，一直的辩论，一直辩论。头一个重点，他们在辩论，讲到约伯有罪。他们第二个题目是什么？神的主权。你去读约伯记，你都可以读出这些内容来。神不一定要按照他的道理来做事，你知道吗？他们对约伯说，他们对约伯说，你所做的，你认识神不够，所以神要教训你。约伯说，我哪里不认识他？他从前跟神有怎么样好的交通，他怎样从神那里智慧，得到智慧帮助别人，都是真的。所以约伯又不服气，约伯又不服气，开始辩论。约伯讲一句话，他说，我的智慧不比你们差呀。是的，哦，你们死了以后世界上就没有智慧了，对不对？你看约伯的话多厉害，你们死了世界上智慧就磨灭了，真了不起啊。弟兄姊妹，这一类的辩论在约伯记42章里面，你越读越很多人读不完了，因为太长了。但是我很喜欢读，因为我读的时候我发现呢，啊，不是为了学他的花言巧语啊，慢慢发现他所辩论的焦点，他们几个不是随便讲话，因为在当时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人。到最后约伯口气软下来，他讲一件事是非常重要，他说呀，他自己知道的，他到最后他就说，他开口求他的同伴可怜他。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个人在受压力痛苦的时候，他讲的话你不要理他，就这意思。他说呀，好像东风，好像狂风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去看望的时候，很多时候听见人的抱怨，我告诉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理他，让他说完就好了。他说，我好像给皮带里面气满了，都露不出来。他越讲，他们的朋友越去拍他，那个皮球越跳越高，越跳越高。他说，你让我说，让我说。所以约伯他到最后，他的朋友实在不懂得，他们大概没有学过 counseling， 不懂得 counseling 基本的条件，所以越讲约伯越生气，越讲约伯越生气，到后来他的愤怒完全对着他的朋友而去。你看这 counseling 成功不成功啊？约伯就在最后求他的朋友哀怜他，求他的朋友可怜他。哎呀，你去读读约伯记，话里好极了。到这个时候，最奇妙的，不知道从何开始，神安排了另外一个人在那里，那个人叫做以利户，他就一直听他们几个人辩论。我没有时间把约伯记都讲完，太长了。到了以利户说话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是约伯记23章，对不对？那个时候正是约伯开始要转弯的时候，他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星。刚才我们说过，他头脑里面明白，但是在感情上面，在他的心态上面还是没有顺服，还是不肯接受。你知道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他就想起从前的好的时候，回想往日。所以很多老年人喜欢讲从前的故事，讲给儿孙听，他如何的风光，他如果是将军，他就要想起从前他打仗如何成功，他如果是商人，他就要讲从前做生意怎么样，一件事情真是巧妙，这样子成功的。但是你知道，约伯在受苦的时候，他讲到他从前的情形，让我们真正对这个人有认识。他 讲到他的情形，你就知道这个人真正是以自我为中心。他说什么？29章里面他给我们看见，他说呀，少年人见到我的面都回避，老年人一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是寡妇心中欢乐。这个人真好啊，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这个人真好啊，好不好？积功好义，对不对？哦，他说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了，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哦，这个人真了不起。但是你注意到没有，都是我怎么样好，我怎么好，我怎么好，不错。没有人能够否认约伯是好人，他真是好。但是问题就是说，他非常晓得他的好，这个就麻烦，对不对？难就难在这里。今天基督徒的生命，他的表现，若是他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些真正的生命的改变的美德，在他所表现上面是自然出来的，他不应当自己觉得。当我们觉得自己好的时候，就大有问题。神造人，神说这是好的，但是人觉得他自己好就坏了。他看看自己不错，所以他就离开了神，结果撒旦的引诱立刻叫他堕落。我看见一个主日学教初中生的一个挂图，第一个是神看人好，第二是人看自己好就变坏，所以神就把律法颁布下来，人一看见律法才知道自己多不好，所以他就沉沦堕落，他也没有盼望。但是那里挂图第四个说，因为人看见自己不好，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样人就可以不凭着自己，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公义到达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今天觉得自己好的时候，我们有祸了。约伯的问题不是他好，是他觉得自己好，他知道自己好，他欣赏自己好。那么说来说去，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以自己为生活中心的，连他的好都是为了自己享受，为了人能够称赞，为了在人面前有地位。弟兄姊妹们，这一些的好不是神所要的精金。约伯以为自己好，神说这是杂质。我们也许会有点迷惑，那么到底神要什么？你看见在约伯的身上，当他试炼一层一层加重的时候，他开始知道他的问题。以利户起来说话，他说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他说你们年老我年轻，但是我听你们讲的这么多话，听听你们都没有智慧，听听你们讲的都不知道要点，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所以以利户就起来问约伯的问题。但是以利户的话跟其他三个朋友的话不一样，他看见约伯 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弟兄姊妹要注意啊，刚才我们讲约伯的朋友定罪约伯，说他不义，约伯很生气，因为他不是不义，他是自义。他慢慢的暴露他自己的光景。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经过神的试炼，才晓得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以自我中心的人。刚才我们讲神伸手剥夺外面的事情，外面的财富、身体的健康、儿女，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有一样不离开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自己这个人。所谓今天心理学讲 self value，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拿掉，错误也就错误在这里。今天没有神的心理学跟基督徒讲的辅导，两个南辕北辙的路就在这里。不信主的人是要建立人的自我，信耶稣的人知道说连自我都没有价值。那你说我没有自我我就不活了，不是，神要来代替你，主耶稣要在你的里面，他是你生活的标准，他是你生活的价值，他是你的目的，他是你的追求，他是你的盼望，他是你的精进。所以以利户说的话就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他不拿自己和约伯来比较。约伯的三个朋友老是拿自己来和约伯比较，约伯也就拿他来跟他三个朋友比较，人比人就气死人，大家生气。但是以利户说不要，不是这样，他用神放在他们的面前，你不要老是想到自己。你现在看见一件事情，看见神，他说我里面神的灵感动我，我要说话，我也不是奉承人。他说什么？我跟你一样，我也是泥土造的人，我并不比你强。你是清洁无过的，我听见了，我也知道。你说神对待你是存着恶意，他把你脚上上了木狗，要攻击你，找寻把柄要攻击你，你是谁呀？他说我们太把自己放在中间了，哦，神把我当作箭靶子，为了要对付我，你是谁呀？所以一来以利户一说话，把他重点转过来。他说约伯曾经说过，我是公义的，神夺取我的理，我虽然有理还尚未说谎话的。他同情，他说是约伯，你谁像约伯喝人的讥诮如同喝水呢？但是以利户讲了一些非常有道理的话，在约伯记三十四章里面，他说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的鉴察。那么为什么还要许多试探？为什么需要试探？以利户说，你先要明白，他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好像泼妇骂街一样，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的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以利户说，当我们在这样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神不说话。弟兄姊妹们，很多的人试炼中间最大的痛苦，他没有出路。为什么没有出路？因为他不肯停下来让神说话。当我们遭受试炼的时候，
我们先是拒绝，然后反抗，然后反抗中间用许多的话语顶撞神，所以神就不说话，让你去说。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经历这样？以利户告诉约伯说，头一件事情，当你这样的心态里面一直跟神辩论的时候，你知道约伯到什么程度？他说，我的理在神那里，神在哪里，我要与他当面辩论。哇、哦、好厉害哦。以利户说，你这样神不回答你，你以为你有理，或者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呢？这都是约伯说的话。但是你知道，我们犯罪或不犯罪，不能增加神什么，也不能减少神什么。我们所以会有各种奇怪的想法，因为我们以自己为中心啊。天下都要为我效力，叫我能够变得更好，这是我们的败坏。以利户再说，以利户再说，他说，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所以判断如同刑罚抓住你。他说，约伯啊，你要留心听啊，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这一句话是叫约伯从苦境里面转回，在人的劝勉里面最好的一句话。我们要站立思想神的作为。所以刚才我说诗篇139篇，大卫在接受试炼的时候，他不以自己为刚强的，大卫明白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他敬拜神，他赞美神，他歌颂神，他思想神的作为。大卫就不像约伯这样被试验到底啊。弟兄姊妹们，约伯的话不错，他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啊。但是约伯受的痛苦这么多，因为他以自己为中心。什么时候我们懂得把神当作中心，在那里敬拜他的时候，像我刚才讲那一位姊妹，那位老姊妹，因为 cancer 过世，可是他以神为中心，他里面整个心情不同，患难不压在他的身上，痛苦对他一无所有，因为他以神为中心，他生命的精晶这样被熬炼出来，人看见说一点灾难都不能叫他受亏损，一点痛苦都不能叫他被压碎，他的人整个全人是敬拜神的生命，在他的身上有神荣耀的见证。约伯没有。以利户的话说完了之后，神从旋风中回答约伯，他说，谁用了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神开始说话，神怎么得着说话的地位和时机？是因着以利户把神放在这些人辩论思想的中间。刚才我说过，有神的人跟没有神的人，他们的思想整个南辕北辙不一样。我们今天建立的价值观念，我们的生活标准，我们一切的作为以神为中心，不是以我自己为中心。我的一生是要荣耀神。所以许多老的一些宗派公会，他们的信仰信条里面，好像 Westminster 那个 Declaration 长老会都有这些东西，他们在纪要答问中间一个最基本头一条，人的责任是什么？人的责任是什么？你就看见那些近前的前以前的那些弟兄们，他们所讲的话，人的责任是
在于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现在我们看见许许多多传福音，哦，神爱你，神对你生命有美好的计划，不错。但是如果你光讲这个话，他说，哎，今天神怎么没有爱我呀？神怎么没有拿我的生命当做中心啊？弟兄姊妹们，你永远不是宇宙的中心啊，神是宇宙的中心。人的责任是爱神，人的责任是顺服神，人的责任是叫神欢喜，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大卫就说，我的受造何等的可畏啊，何等的奇妙啊。他弄清楚他跟神当中的关系，是谁造了谁啊。所以神这样试炼我，要知道我的心肠，要查验我，知道我的里面，我就能够在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受苦受试炼的时候，如果不明白神是他的主人，他还要受苦。但是当约伯安静下来的时候，神说话，以利户的话叫神说话，他神自己宣告在约伯的面前。这么长的话我不能说，最重要一点，他讲到他是创造的神。到今天没有人能够跟这个神的大能对抗和比较，到现在没有人敢宣告他是创造的主，只有耶和华神，他宣告他创造了万有。弟兄姊妹们，神能够宣告他的创造，你能吗？我做物理的实验，最近我碰见我的助教，我创造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创造，二十几年读书白读了，对不对？只有神能够创造。当神用创造的要求来放在约伯面前的时候，约伯承认了，约伯承认了，别的都不用说了。弟兄姊妹们，约伯受试炼，神为什么要让约伯受试炼？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约伯本来好好的，神却好像把他的窝槽搅动。因为我要告诉各位，约伯当他没有经过试炼的时候，他的生活太安逸，他虽然也知道信仰神，也知道要献祭，他怕得罪神，为了怕他的财富受损失，为了怕他的健康受损失，为了怕他的人望受损失。今天神把约伯破碎到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件事情是他从前没有的，就是他真正的遇见神。约伯最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是你的旨意隐藏的？他完全同意当初神说的话，谁用无知的言语是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他完全同意。他说什么？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对不起啊神啊，我讲的话我不知道啊，这些是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他的话何等谦卑啊，求神听他说话，求神听他祷告，求神回答他的问题啊。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炉灰，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弟兄姊妹们，约伯没有厌恶他的罪，因为他没有什么罪，他却在炉灰和尘土中间懊悔。懊悔什么？懊悔自己太强了，懊悔他这个人啊，他自己这个人就是神造他，让他能够明白神，让他能够经历神，让他能够享受神所创造一切的那一个己太强太强太强。弟兄姊妹们，神所要的金晶不是你的己，那是渣子。神所要的金晶是什么？是你把这个己完全让在神的手里，让神来用你，
让神来得罪你，所以你的生活、你的动作、你的存留，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为着神。这是一个人最高的荣耀，为着神而活，全然奉献给神，全然为神而活，对自己没有一点点的保留。这也是耶稣基督当初呼召门徒最简单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舍己才是生命，舍己才是真正的建造，舍己才是永恒的价值。原谅我这样说，今天教会中间不教导这件事情，也不强调这件事情，发挥人的天才、人的努力、人的智慧、人的恩赐、人的知识，所以我们好像在传讲神的话语，但是却基本不带人走在神的路上。神的路是什么？神的路是跟随耶稣的道路。神的路是什么？不是你的路，是他的路。约伯怎么说？在他知识头脑里面明白，还没有完全转过来，他怎么说？23章我们刚才念的，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星啊。什么路？跟随神的路，跟随耶稣的路。他跟随神，认识神的结果，叫他看见自己而躺在尘土芦灰中间，懊悔自己。约伯好像重新来过一样，中国人叫做重新做人呢、啊。真的，当我们信主以后，当我们认识神的道路以后，我们真的好像重新做人了、啊，真的重新做人了、啊。从前我怎样以自己为中心，世界绕着我转的，地球都是绕着我转的。现在我信了神，不仅信神了、啊，我认识他的道路，我要跟随耶稣。因为耶稣的道路是我的道路，他怎样走十字架的道路才是我的道路。神要试炼我们，我心里感到安慰的，就是当我们这样认识神的话语之后，许许多多的试炼，好像只是小小的试炼而已，不过几个小试炼，不过几个短短的暂时的试炼。保罗就说嘛，这个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新耶路撒冷，黄金基道，我们在其中。因为我们的生命，神训练我们，试炼我们，像金金一样，比俄非的金金还要宝贵。怎么训练出来的？是当我们天然生命一点一点给神下手剥夺，而舍弃，而厌恶。我们不喜欢靠自己活着。弟兄姊妹，多难呢、啊！要到最后，我们才会发现，我基本上是不要靠自己而活的。我基本上不喜欢靠自己而活，虽然我还常常靠自己而活，可是我心里知道，我不要靠自己而活。弟兄姊妹，神把我们带到这样一种认识，借着耶稣基督道路教训我们，这样我们里面的金晶就被熬炼出来。这是他的道路。哈利路亚！谁是第一个走在这个路上的人？耶稣基督，他的路我们也要走，他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祷告。主啊，今天早晨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来认识你的话语，并且认识你的道路。唯愿当我们这样仰望你的时候，你使那些遭遇患难、遭遇试炼的人心中大得安慰、大得力量、大得勉励，因为知道你要在我们的身上试验我们、熬炼我们，要叫我们里面的金晶被炼出来。主啊，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赞美主耶稣，今天早晨我们来听你的话语，来寻求你的面，在交通仰望中间蒙你的恩惠怜悯，因为你实在爱我们，要叫我们跟随你走一生的道路。主啊，你永不离弃我们，正如你所应许的，你要一路的带领，让我们永远的跟随。谢谢你，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